第175集。
薛神医为在场诸人大致讲述了自己师门的事情之后，指着那弹琴者说：“这是我大师兄康广陵，学的是奏琴。”包不腾说：“哈哈，他这是对己弹琴，已不入耳。”康广陵怒道：“你说我弹得不好，我这就弹给你听听。”说着便将瑶琴横放膝头。薛慕华连忙摇手阻止，指着那使棋盘的说：“二师兄范百灵学的是围棋，当今天下少有敌手。”包不同向范百灵瞧了一眼，说：“哼，无怪你以棋盘当作兵刃，只是这棋盘以磁铁铸成，吸人兵器，未免取巧，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。”范百灵说：“一棋之术，固有堂堂之阵，正正之书，但其兵诡道，亦所不尽呐。”薛慕华说：“啊，我范二师哥的棋盘所以用磁铁铸成，原是为了钻研棋术之用。他不论是行走坐卧，突然想到一个棋势，便要用黑子白子布列一番。他的棋盘是磁铁所制，将铁铸的棋子放了上去，纵在车中马上也不会移动轻跌。后来因事成变，就将棋盘做了兵刃，棋子做了暗器，倒不是有意用磁铁之物来占人便宜。”包不同心下称是，口中却说：“哼，理由欠通，大大的欠通。范老二如此武功，要是用一块木质棋盘将铁棋子拍了上去，嵌入棋盘之中，难道那棋子还会掉将下来吗？”薛慕华说：“那究竟不如铁棋盘的方便了。我三师哥姓苟，单名一个独字，信号读书，诸子百家无所不窥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素儒，诸位想必都已领教过了。”包不同说：“小人之儒，不足一审。”苟独怒道：“什么？你叫我是小人之儒啊？难道你便是君子之儒吗？”包不同说：“岂敢岂敢。”薛慕华可知道，他们两个人要是辩论起来，只怕三日三夜也没有完，连忙打断话头，指着那使判官笔的书生说：“这位是我四师哥雅善丹青，山水人物灵毛花卉并皆精巧。他姓吴，拜入师门之前，在大宋朝廷做过领军将军之职，因此大家便叫他吴领军。”包不同说：“哼，只怕领军是专打败仗，化人呢是人鬼不分。”吴领军说：“呵呵，倘若描绘阁下尊容，的确是人鬼难分呐。”包不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哼，老兄几时有暇，以包老三的尊容做范本，绘上一幅鬼去图，哎，倒也妙极啊。”薛慕华笑道：“包兄英俊潇洒，何必过谦，在下排行第五，学的是一门医术，江湖上总算是博有威名，还没有忘了我师父所受的功夫。”包不同说：“哼，伤风咳嗽勉强还可以医治，一遇到在下的寒毒，那便束手无策了，这叫做大病治不了，小病医不死。神医之称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”啊，康广陵捋着长须，斜眼相看，说道：“你这位老兄性子古怪，倒是有点与众不同。”包不同说：“哈哈哈哈，我姓包，名不同，当然是与众不同了。”康广陵也是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当真姓包，当真叫不同？包不同说，这难道还有假的吗？啊，这位专造机关的老兄定然精于土木工艺之学，是鲁班先师的门下了。薛木华说，正是。六师弟冯阿三本来是木匠出身，他在投入师门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巧匠，后来再从家师学艺，更是巧上加巧。七师妹姓石，精于石花，天下的奇花异卉一经他的培植，无不欣欣向荣。邓百川说，
哦，石姑娘将我迷倒的药物想必是取自花卉，并非毒药了。
那姓石的美妇人闺名叫做青露，微微一笑说，适才多有得罪，邓老师恕罪则个。邓百川说，
在下鲁莽，出手太重了，姑娘海涵。
薛木华指着那一开口便唱戏的人说，八弟李傀儡一生沉迷扮演戏文，疯疯癫癫，与这武学一道嘛，不免疏忽了。嗨，其仅是他呀，我们同门八人个个如此。其实我师父所传的武功，我一辈子已然修习不了，偏偏贪多悟得，到处去学旁人的绝招，到头来，唉。那李傀儡横卧地上叫道，孤王乃李存勖是也，不爱江山，爱作戏，哈，好耍呀，好耍。包不同说，孤王乃李嗣源是也，抢了你的江山，砍了你的脑袋。书呆子狗毒插口道，李存勖为手下伶人郭从谦所弑，并非死于李嗣源之手。包不同可不熟悉历史上的事，料知掉书袋绝技掉不过狗毒，叫道，哎呀呸，吾乃郭从谦是也，哈哈哈，吾乃秦始皇是也，焚书坑儒，专坑小人之儒。薛木华说，我师兄弟八人虽给逐出师门，却不敢忘了师父教诲的恩德，自己合称函谷八友，以纪念当年师父在函谷关边受益之恩。旁人知道我们是臭味相投，可包不同鼻子吸了几下说道，
哎呀，好臭好臭。
狗毒道，易经戏词曰，同心之言，其秀如兰，臭即是香，老兄毫无学问。包不同说，
嗯，老兄之言，其香如屁。
薛木华微笑道，谁也不知我们原是同门的师兄弟，我们为提防那星宿老怪重来中原，给他一网打尽，是以每两年聚会一次，平时却散居各处。悬难邓百川等人听薛神医说罢他师兄弟八人的来历，心中疑团去了大半。宫野干问道，
如此说来，薛先生假装逝世，在棺木中布下毒药，那是专门为了对付星宿老怪的了。这薛先生又怎么知道他要来此处的呢？
薛木华说，两天之前我正在家中闲坐，突然有四个人上门求医，其中一个是胖大和尚，胸前背后的肋骨折断了八根，那是少林派掌力所伤，早已接好了断骨，日后自愈，并无凶险。但是他脏腑之中隐伏寒毒，却跟外伤无关，若不医治，不久便即毒发身亡。
玄难说，惭愧呀，惭愧， 那是我少林门下的慧净和尚。这僧人不守清规，逃出寺去，胡作非为，必寺派人拿回，按戒律惩处。他反而先行出手伤人，给老衲的师侄们打伤了。原来他身上尚重有寒毒，这却跟我们无关，不知是谁送他来求治的。薛神医说，与他同来的另外一个病人，那可就奇怪的紧了。那人头上戴了一个铁套，包布同和风波恶同时跳了起来，叫道：打伤我们的便是这铁头小子。薛神医说，这少年竟有如此功力吗？可惜当时他来去匆匆，我竟没有为他搭一搭脉，否则于他内力的情状，必可知道一些端倪。包不同说，这小子又生了什么怪病啊？薛神医说，他是想请我除去头上那个铁套，可是我一家检视，这铁套竟是生牢在他头上了，除不下来。包不同说，奇哉奇哉，难道这铁套是他从娘胎中带出来的，从小便生在头上了？薛神医说，那倒不是，这铁套安到他头上之时乃是热的，烫得他皮开肉绽，待得血凝结疤，铁套便与他脸面后脑相连了，若要硬接，势必将他眼皮嘴巴鼻子撕得不成样子。包不同幸灾乐祸，冷笑着说，嗨，他既然来求你接去铁罩，你便将他五官颜面尽皆撕烂了，那也怪不得你呀。薛神医说，我正在思索是否能有什么方法，他的两个同伴忽然大声呼喝，命我快快动手。姓薛的生平有一桩坏脾气，人家要我治病，非好言相求不可。倘若对方事事相压，薛某宁可死在刀剑之下，也绝不以术医人。想当年聚贤庄英雄大会，那乔峰甘冒生死大险，送了一个小姑娘来求我医治。乔峰这厮蛮横凶悍无比，但既有求于我，言语之中也不敢对我有丝毫失礼。哎，他说到这里啊，想起后来招了阿朱的道，被阿朱点了穴道，剃了胡须，实乃生平的奇耻大辱，便不再往下说了。包不同说，你吹什么大气啊，姓包的平生也有一桩坏脾气，人家若要给我医病，那非得好言相求不可。倘若对方啊事事相压，包某啊宁可疾病缠身而死，也绝不让人治病。康广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又是什么好宝贝了？人家还硬要给你治病啊，还得苦苦向你哀求。除非啊，除非他一时也想不出除非什么来。包不同话接得倒快，除非你是我的儿子。康广林一怔，心想这话倒也不错呀，倘若我的父亲生了病不肯看医生，我一定得向他苦苦哀求啊。他是个很讲道理之人，没有想到包不同这话呀是要占他的便宜，就说：是啊，可我又不是你的儿子。包不同说：你是不是我的儿子，只有你妈妈心里明白，你自己怎么知道呢？康广林一愣，又点头说：话倒不错啊。包不同哈哈一笑，心想此人是个大傻瓜，再占他的便宜啊胜之不武。公也干说：薛先生，那人既然言语无理，你便拒绝加以医治了。薛神医点头说：正是，
当时我便说，在下记忆有限，对付不了，诸君另请高明吧。那铁头人对我甚是谦恭，说道：薛先生，你的医道天下无双，江湖上人称阎王敌，武林中谁不敬仰啊？小人对你向来敬重佩服，家父跟你老人家也是老朋友了，盼你慈悲为怀，救一救故人之子。众人对着铁头人的来历甚为关注，六七个声音同时问了出来：他父亲是谁？李傀儡忽然说道：他是谁的儿子，只有他妈妈心里明白，他自己怎么知道啊？学的是包不同的声音，当真是惟妙惟肖。包不同笑道：嘿嘿嘿，妙极，你学我说话全然一模一样，只怕不是学的，乃是我下的种。李傀儡道：我乃华夏之祖黄帝是也，举凡中国子民皆是我的子孙。他既爱扮古人，心中臆想自己是什么人物便是什么人物，包不同占他的便宜他也毫不在乎。薛神医继续说：我听那铁头人自称乃我故人之子，当即问他，他父亲是谁？那人说道：小人身遭不幸，辱没了先人，父亲的名字是不敢提的，但先父在世之日的确是先生的至交，此事千真万确，小人绝计不敢拿先父来骗人的。我听他说的诚恳，绝非虚言，只是在下交友颇广，朋友着实不少，听说他父亲已然去世，一时之间也猜想不出他父亲是谁。我想待得将他面去接去之后，瞧他面目，或许能推想到他父亲是谁。只是要接他这个铁罩，而令他颜面尽量少受损伤，却实非易事。正踌躇之间，他的一个同伴说道：师父的法旨第一要紧是治好这慧净和尚之伤，那铁头人的铁罩接是不接却不要紧。我一听之下心头便即火起呀，说道：尊师是谁呀？他的法旨管得了你，可管不了我。那人恶狠狠地说：我师父的名头说将出来，只怕吓破了你的胆，讨了人家叫你快快治好这胖和尚的伤，倘若千言时刻耽误了他老人家的事，叫你立时便见阎王。我初时听他说话心中极怒，听到后来只觉得他口音不纯，颇有些西域胡人的牲口，再细看他的相貌，也是卷发深目，与我中华人士大异。猛地里想出一个人来，问他：你可是从星宿海来？那人一听，立时脸上变色，说：哈，算你眼光厉害，不错，我是从星宿海来的，你既猜到了，快用心医治吧。我听他果然自认是星宿老怪的弟子，寻思师门深仇如何不报啊，便装作惶恐之态问道：九牧星宿海丁老仙法术通玄，弟子亲仰无已，只是无缘拜见，不知老仙他老人家也到了中原了吗？包不同说：呸呸呸呸呸，你说星宿老怪也好，星宿老魔也好啊，怎么自甘堕落，称他做什么老仙？可耻啊，可耻。邓百川说：三弟，薛先生是故意用言语试探，岂是真心称他为老仙呢？包不同说：这个我自然知道了，
若要试探，大可称之为啊老鬼、老妖、老贼，激得他的妖子贼孙暴跳如雷，也是一样的吐露真情嘛。
薛母华说：“包先生的话也是有理，老夫不善作为，口中称他一句老仙，脸上却不自禁地露出了愤怒之色。那妖人甚是狡猾，一见之下便急起疑，伸手向我脉门抓来，喝问：‘你查问我师父行踪是何用意呀？’我见事情败露，对付星宿老怪的门下可丝毫不能容情，反手一指便点了他的死穴。第二名妖人从怀中取出一柄未毒匕首向我插了过来，我手中没有兵刃，这妖人武功又着实了得，眼见的危急，那铁头人忽的假手夺过了他的匕首，说道：‘师父叫咱们来求医，不是叫咱们来杀人的。’那妖人怒道：‘十二师弟给他杀死了，你没瞧见吗？你竟敢袒护外人。’铁头人说：‘你定要杀这位神医，便由得你。可是这胖和尚若不救治，性命难保，他不能指引路径，找寻兵残，师父唯你试问。’我趁着他们二人争辩，便即取兵刃在手。那妖人见不易杀我，又想铁头之人所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，便道：‘既是如此，你擒了这鬼医生去见师父去。’那铁头人说了声很好，一伸手将匕首插入了那人胸口，将他杀死了。听到这儿，众人都是啊的一声，甚为惊奇。包不同却说：‘嗨，那也没什么奇怪的，这铁头人有求于你，便即下手杀死了他的同门，向你卖好。’薛木华叹了口气说：‘一时之间我也分不出他的真意所在，不知他由于我是他父亲的朋友，还是为了要向我携恩示惠。我正待询问，忽听得远处有一下呼啸之声。那铁头人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‘我师父在催我回去了。薛伯父，最好你将这胖和尚给治好了。师父心中一喜，或许不来计较这杀徒之仇。’我说：‘星宿老妖跟我仇深似海，凡是跟他沾上半点干系的，我绝计不治。你有本事便杀了我。’那铁头人说：‘薛伯父，我绝不会得罪你的。’他还带有所陈说，星宿老妖的呼啸之声又作，他便带了那胖和尚匆匆离去。